张廷玉等。张廷玉等。哈密，往东距离嘉峪关1600里，是汉代的伊吾卢地。明帝设置宜和都尉，管理屯田。唐代设为伊州，宋代并入回纥。元朝末年，派威武王纳忽里镇守此地，不久改为肃王，死后弟弟安克帖木儿继承。洪武年间，太祖平定魏兀儿地区后，设置安定等位，逐渐逼近哈密。安克帖木儿感到害怕，准备归顺。成祖初年，派遣官员招抚小玉他，准许他用马匹进行贸易，随即遣使来朝，进贡190匹马。永乐元年11月到达京城，皇帝很高兴，赏赐优厚，命令有关部门支付价钱收购他的4740匹马，挑选10匹良马送入内疚，其余的分给守边的骑士。第二年6月再次进贡，请求封爵，于是被封为忠顺王，赐给金印，又进贡马匹谢恩。不久，以北可汗鬼力赤将他毒死，他的国人对外宣称是病逝。永乐三年2月，派遣官员赐予祭奠，封他哥哥的儿子脱脱为王，赐给玉带。脱脱自幼被俘入中原，皇帝从奴隶中提拔他，让他位列宿卫，想让他继承爵位。担心他的国人不服从，派遣官员询问，国人不敢违抗，请求让脱脱回来统领部众。于是赐给脱脱的祖母和母亲彩璧，随即派使臣进贡马匹谢恩。永乐四年春天，甘肃总兵官宋盛上奏，脱脱被祖母驱逐。皇帝发怒，下敕书责备哈密头目说，脱脱是朝廷所立，即使有过错，不先上奏而擅自驱逐，这是轻慢朝廷。老人昏聩，头目们难道也不知道朝廷的规矩吗？立即迎接他回来，好好匡正辅佐，让他孝顺地侍奉祖母。因此脱脱得以返回，祖母和头目各自派使者谢罪。三月设立哈密卫，任命头目马哈麻活者等人为指挥，千百户等官，又任命周安为忠顺王长史，刘行为祭善，进行辅导。冬天授予19个头目都指挥等官职。第二年宋盛上奏，头目陆石等人作乱已被诛杀，担心发生其他变故，请求派兵防御。皇帝命令宋盛发兵接应，但因为安克帖木儿的妻子儿女去投靠鬼力赤，恐怕会引诱贼寇侵犯哈密，敕令宋盛谨慎防备。宋盛去世后，由何福代替，又敕令何福开诚布公地安抚忠顺王。适逢头目请求设置一名把总管理国政，皇帝敕令何福说，设置把总，这是多了一个王，政令不统一，下面的人如何侍从？于是搁置了这个提议。从此每年朝贡都给予优厚赏赐，使臣都升职授官。皇帝对脱脱特别厚爱，但脱脱反而凌辱朝廷使者，沉湎酒色，昏聩糊涂，不体恤国事，他的下属买柱等人屡次劝谏都不听。皇帝听说后很生气，永乐八年11月派遣官员赐敕书告诫他。敕书还没到，脱脱就因疾病去世。讣告传来，派遣官员赐予祭奠，提拔都指挥同知哈拉哈纳为都督佥事，镇守该地，赐给敕书及白金彩璧，并且封脱脱的堂弟兔利帖木为忠义王，赐给印信诰命，玉带世代镇守哈密。永乐十年进贡马匹谢恩，从此恭敬地遵守进贡礼仪，已故忠顺王的祖母也多次进贡。永乐十七年，皇帝因为朝廷使者往来西域时，忠义王以礼接待，命令宦官携带绮帛去慰劳他，赐给他母亲和妻子金珠官服、彩璧以及他的部下头目。他的使臣及境内的回回不久进贡3500余匹马及貂皮等物，皇帝下诏赐给超32000锭，起100匹，帛1000匹。永乐21年进贡骆驼330头，马1000匹。仁宗即位，下诏晓谕该国。洪熙元年再次入贡，祝贺即位。仁宗驾崩，宣宗继位，该王兔利帖木儿也去世，使者来报丧。宣德元年派遣官员赐予祭奠，命已故王脱脱的儿子卜达失礼继承忠顺王，并且因为皇帝登基大赦天下，命令该国也实行大赦，又进贡马匹谢恩。第二年派遣弟弟北斗奴等人来朝，进贡骆驼马匹和土产，授予北斗奴都督佥事。于是命令宦官小玉忠顺王，派遣已故忠义王的弟弟脱欢帖木儿赴京。 宣德三年，因为卜达失礼年幼，命托欢帖木儿继承忠义王，共同管理国事。从此，两位王一起进贡，有时一年三四次上奏请求婚娶礼毕，皇帝命令全部给予。正统二年，托欢帖木儿去世，封他的儿子托托塔木儿为忠义王，不久去世。随后忠顺王也去世，封他的儿子道瓦达失礼为忠顺王。正统五年，派遣使者三次进贡，朝廷认为太繁琐，制定命令每年进贡一次。当初成祖封忠顺王，是因为哈密是西域要道，想让他迎护朝廷使者，统领各藩邦，作为西陲的屏障。但该王大多平庸懦弱，而且该地种族部落杂居，一是回回，一是魏兀，一是哈拉辉，他们的头目互不同属，王无法节制，人心涣散，国势逐渐衰落。到道瓦达失礼继位时，都督皮拉纳暗中勾结瓦剌蒙科卜花等人，图谋杀害王，没有成功。王父在世时，接纳了沙州叛逃的百余户人家，多次敕令王让他们返回，只遣返了一半。他的贡使又多次侮辱驿站立足，呵斥翻译，在四方贡使大宴的日子，恶言辱骂，天子不加罪，只命令谨慎选择使臣，因此更加肆无忌惮。该地北面是瓦剌，西面是吐鲁番，东面是沙州、罕东、赤金等位，全都结下仇怨，因此邻国交替侵犯。罕东军队抵达城外，掠走人畜而去。沙州、赤金先后派兵侵犯，都大有收获。瓦剌首领也先是王母努温达失礼的弟弟，也派兵包围哈密城，杀死头目，俘获男女，抢掠牛马骆驼不可胜数，掳走王母及妻子北去，胁迫王前往相见。王害怕不敢去，多次派使者告急，朝廷敕令各不修好，始终不听，只有王母和妻子被放回。正统十年，也先又掳走王母、妻子及弟弟，并抢掠撒马尔罕贡使100余人，又多次催促王前往相见。王表面上顺从朝廷命令，实际上害怕也先。正统十三年夏天，亲自前往瓦剌，住了几个月才返回，而派使者欺骗天子，说遵守朝命不敢去，天子为此赐敕褒奖。不久知道是欺骗，严旨诘责，但该王始终不能振作。适逢也先正在向东侵犯，不再返回故土，因此哈密获得短暂的安宁。景泰三年，派遣大臣捏烈沙朝贡，请求授官。在此之前，使臣到京必定加恩授官。这时于谦掌管中书，说哈密世代受国家恩典，竟敢勾结瓦剌，现在虽然归顺，但内心仍狡猾，如果加官进爵，赏赐无名。于是作罢。整个景泰年间，使臣没有授官的。天顺元年，道瓦达失礼去世，弟弟卜列格派使者告哀，立即被封为忠顺王。当时都指挥马云出使西域，听说以北酋长伽伽斯兰阻塞道路，不敢前进。适逢哈密王报告道路已通，马云于是出发到达哈密，但贼兵实际上并未撤退，而且图谋劫持朝廷使者。皇帝怀疑王与贼勾结，派使者严厉责备。天顺四年，王去世，没有儿子，母亲努温达失礼主持国事。当初也先被诛杀，他的弟弟博都王及侄子兀忽那逃到哈密居住，王母为他们上书祈求恩典，授予博都王都督千世，兀忽那指挥千世。自从卜列格去世，没有亲属可以继承，命令国人商议应当继承的人。头目阿芝等人说，托欢帖木儿的外孙把塔木儿官任都督同知，可以继承。王母说，臣子不能继承君主，而安定王阿尔察与忠顺王同祖，请求封他席位。天顺七年冬天，奏书上报，李官说，伽伽斯兰见哈密无主，图谋占据其地，形势危急，请批准他们的请求。皇帝命都指挥贺玉前往。贺玉到西宁逗留不前，哈密使臣苦儿卢海牙请求先行，又不允许。皇帝将贺玉逮捕交给法官，改命都指挥李真，并敕令安定、罕东护卫使臣一同前往。阿尔察因哈密多难，极力推辞不去，李真于是返回。哈密一向衰微，又由妇人主持国政，众人更加离散。伽伽斯兰乘机袭破其城，大肆杀掠，王母率领亲属部落逃到苦域， 仍多次派使者朝贡，并报告危难。朝廷不能救援，只敕令其国人迅速商议继承人罢了。该国因残破的缘故，前来归附的人日益增多。成化元年，李官姚奎等人说，哈密进贡马200匹，而使者却有260人。用中国有限的财力供应外藩无益的费用不是良策。皇帝交给廷臣商议，规定每年入贡一次，不得超过200人，皇帝批准。第二年，兵部说王母躲避在苦狱很久，现在贼兵已退，应令他返回故土，皇帝同意。不久贡使说当地饥寒交迫，男女200余人随同前来乞食，不能回国，命令每人给米6斗，不2匹，遣送回去。当初国人请求力拔塔木，因王母不肯，有8年没有国王。到这时，头目们接连上奏，言辞极为哀切，于是提拔塔木为右都督，代理国王事务，赐给诰命印信。成化五年，王母陈述年老有病，请求药物，皇帝立即赐给。不久，于瓦剌、吐鲁番派遣300余人来进贡，边臣上报。朝廷商议认为进贡有定期，现在前一批使者未回，后一批又到，而且瓦剌是强寇，现在竟与哈密同行。不是哈密倚仗其势力来谋利，就是瓦剌借此事来窥探边境。皇帝于是拒绝他们的进献，命令边臣设宴赏赐，遣送回去。贡使坚持不接受赏赐，一定要亲自到朝廷，于是命令其中1/10的人赴京。成化八年，把塔木尔的儿子罕慎因父亲去世请求继承职务。皇帝批准，但不让他主持国事，国内政令无所出。吐鲁番速弹阿力，乘机袭破其城，俘获王母，夺走金印，将忠顺王的孙女娶为妾，占据其地。成化九年四月，事情上报，命令边臣谨慎戒备，敕令罕东、赤金等位协力战守。不久，派遣都督同知李文，又通政刘文赴甘肃经略。到达肃州，派遣锦衣千户马俊奉敕书前往小玉。当时阿力留下他的妹夫牙兰守卫哈密，而自己携带王母、金印已返回吐鲁番。马俊到达后，宣谕朝廷命令，阿力出言不逊，扣留马俊一个多月。一天，牙兰忽然来到，说大军30000即日西来。阿力于是设宴慰劳马俊等人，抬出王母相见。王母害怕不敢说话，夜里暗中派人来说，替我奏报天子，赶快发兵救援哈密。李文等人上报，于是传檄都督罕慎及赤金、罕东、聂克利等部集合军队进讨。成化十年冬天，军队到达卜龙吉儿川，侦察报告阿力聚集部众抗拒，并且勾结别部图谋抢掠罕东、赤金二位。李文等人不敢前进，命令二位返回守卫本土，罕慎及聂克利、魏兀儿部众退居苦狱，李文等人也领兵返回肃州。皇帝于是命令罕慎暂代主持国事，根据他的请求供给米布，并赐给谷种。李文等人无功而返。吐鲁番长期占据哈密，朝廷命令边臣修筑苦狱城，将哈密卫迁移到那里。成化18年春天，罕慎纠集罕东、赤金二位，得到兵1300人，加上自己的部众共10000人，夜袭哈密城攻破，牙兰逃走。城市接连收复80%，于是返回故土居住。巡抚王朝远上报，皇帝高兴，赐敕奖励，并奖励二位。王朝远请求封罕慎为王，并且说吐鲁番也已悔过向化，与罕慎议和，因乘机安抚，取回王孙女及金印，让他随王母共同掌管国事。哈密国人也请求封罕慎为王，朝廷商议不同意，于是提升为左都督，赏赐白金200两，彩币10表里，特敕慰劳，将士升赏各有差别。弘治元年，根据该国人的请求，封罕慎为忠顺王。吐鲁番阿力已死，他的儿子阿黑麻继承为速檀，假意与罕慎通婚，又杀了他，仍让牙兰占据其地。哈密都指挥阿木郎前来投奔求救，廷臣请求小玉吐鲁番共使，令他们归还亲地，并敕令赤金、罕东共同图谋兴复。第二年，哈密旧部绰布都等人率众攻打牙兰，杀死其弟，夺回叛臣者叛卜等人和牲畜返回。事情上报，升职加赏。此前罕慎派使者来进贡，为返回而遭难，他的弟弟眼克贝剌 率领部众逃到边境，朝廷命令将赐给罕慎的东西转赐其地。阿黑麻离开哈密时，只留下60人协助牙兰。阿木狼探知势单力薄，请求边沉掉赤金，喊东兵夜袭攻破其城，牙兰逃走，斩获很多，有诏奖赏。当时阿黑麻非常桀骜不驯，自认为地处偏远，远离中国，多次抗拒天子的命令。等到攻破哈密后，进贡的使臣频繁到来，朝廷仍然善待他们，因此更加轻视中国。皇帝于是减少对他们的赏赐，有时拘留使臣，拒绝他们的贡物，下敕令责令他们悔罪。不久，查房找到忠顺王族孙闪巴，准备辅佐立他为王。阿黑麻渐渐感到警惕和恐惧，弘治三年派使者到关塞，愿意献还哈密及金印，释放被拘留的使臣。天子接受他们的贡物，但仍然留下之前的使臣。第二年果然把城池和金印归还，于是听从马文生的建议归还所拘押的使臣。马文生又说，番人重视种族，而且一向服从蒙古，哈密原来有回回、魏兀尔、哈拉辉三种人，北山又有小列突、聂克利相互侵扰逼迫，非得有蒙古后裔镇守不可。现在安定王的族人闪巴是已故忠义王脱脱的近亲从孙，可以主持哈密事务。天子认为正确，而各藩人也一同上奏闪巴应当被立为王。弘治五年春天，立闪巴为忠顺王，赐给印信诰命、官服以及守城兵器，升任阿木狼为都督佥事，与都督同知眼科贝剌共同辅佐他。不久，各藩人索要赏赐给闪巴的物品没有得到，都怨恨。阿木狼又带领咩克利人掠夺吐鲁番的牛马，阿黑麻愤怒。弘治六年春天，暗中派兵成夜袭击哈密，杀死100多人，逃跑和投降的各占一半。闪巴与阿木狼占据大土剌防守。大土剌，汉语就是大土台。围攻三天没有攻下。阿木狼紧急调派聂克利、瓦剌两部兵来救援，都战败逃走。于是抓住闪巴，擒获阿木狼并肢解了他。牙兰又占据守卫，并且送信给边臣控诉阿木狼的罪行。当时吐鲁番先后派来的贡使都没有回去。边臣因为他的书信言辞不公，而且僭越自称可汗，请求命令将领先剿灭牙兰，然后直抵吐鲁番，斩下阿黑麻的头，迎回闪巴。否则就降斥严厉谴责，命令他归还闪巴，才赦免他的罪行。朝廷议论采纳后一种策略，命令守臣拘留贡使，放回几个人，带去敕令小玉祸福。皇帝同意这个请求，命令停推大臣前往甘肃经略。起初哈密发生变乱的消息传来，邱俊对马文生说，西陲事务重要，需要您去一趟。马文生说，国家有事，臣子按道义不应推辞困难，但是藩人贪利，不擅长骑射，自古以来没有西域能成为中原祸患的，慢慢就会平定。邱俊又说起此事，马文生请求前往。廷臣都说北寇强大，兵部尚书不可远出，于是推荐兵部右侍郎张海、都督同知勾牵二人。皇帝赐敕令只是二人，但二人都是平庸之才，只派遣吐鲁番人回去告知他们的君主，命令献还侵占的土地，驻扎在甘州等待。第二年，阿黑麻派使者到关塞请求进贡，谎称愿意归还闪巴和哈密，请求朝廷也归还他们的使者。张海等人上报，请求再次降敕宣谕。朝廷议论说，先前已经降敕，现在如果再降，有伤国体，应该让张海等人自行派人前往小玉。如果不服从命令，就仍然扣留之前的使者，而且全部驱逐新来的使者出关，永远不许进贡，同时给守臣发文袭调罕东、赤金各部兵，直捣哈密，袭击斩杀牙兰。如果没有机会可乘，就封住嘉峪关，不接纳他们的使者。闪巴虽然被封为王，他是否回来对中国没有增益或损害，应该另外选择贤能的人代替。皇帝认为，闪巴既然对中国没有增益损害，那么哈密城池已被攻破，如果现还应当如何处置。廷臣又说，闪巴是安定王迁奔的侄子，忠顺王的孙子，之前封他为王是想让他镇抚一方而已，现在被俘虏，其软弱可知，即使再回来势必难以重新立位，应该革去他的王爵，安置在甘州，赏赐安定王，告知他不再立王的理由。 命令都督掩克贝剌总理哈密事务与回回都督协议虎仙、哈拉辉都督拜迭利尼师等分别统领三种藩人辅助他，并且修浚苦玉城的壕沟，凡是散居在甘州、凉州的藩人命令全部回到原地，发给牛具口粮。如果闪巴没有回来，不必索取，我们不急于要闪巴，他们自己就会送回来。皇帝全部听从他们的意见，下敕令小玉张海等人。张海等人看到敕书将要放弃闪巴，非常高兴，立即驱逐那些贡使，关闭嘉峪关，修缮苦玉城，命令流域的藩人回到原地，上书回朝。弘治八年正月到达京师，言官纷纷上奏弹劾他们经略无功，一起交给吏部降职，而哈密终究没有归还。马文生锐意谋划心腹哈密，任用许靖巡抚甘肃来图谋此事。许靖协同大将刘宁等人秘密出兵夜袭牙兰逃走，斩获他的残余士兵，安抚招降其余部众而回。自明初以来，官军没有到过那个地方，各藩人开始知道畏惧，阿黑马也想归还闪巴，但是哈密多次被攻破，移民入居的人早晚担心贼寇。阿黑马果然又来进攻，坚守不下，最终散去。这些人自己感到穷困窘迫，难以防守，全部烧毁房屋，逃到宿州请求接济。边臣上报诏令赐给牛具、谷仲，并调发流域的三种藩人以及寄居在赤金的哈密人全部前往苦玉以及瓜州、沙州，让他们自己耕种放牧，以图谋心腹。当时哈密没有王，掩克贝剌做首领。弘治十年派他的同党写一虎仙等人来进贡，给予绢帛五千匹作为酬谢，使臣仍然久留，大肆咆哮。李官徐琼等人极力陈述他们的罪行，于是驱逐他们离开。当时各藩人因为朝廷关闭关卡，断绝进贡，不能进入，都怨恨阿黑麻。阿黑麻后悔，送还闪巴以及哈密的部众，请求照旧进贡通好。朝廷议论说，没有藩文不可突然允许，必须让他们出具文书才听从他们的请求。闪巴之前被商议废黜，现在让他暂居甘州，等众头目都归心，然后修复哈密城壕，让他恢复就业。皇帝全部听从。冬天启用王岳总治三边军务兼经理哈密。弘治十一年秋天，王岳说，哈密不可放弃，闪巴也不可废黜，应该仍然保持他原来的封号，让他先回哈密，酌量给予修城筑市的费用，赏赐三种藩人以及赤金、罕东、小列突、聂克利各部，以奖励以前的功劳，并责成以后的成效。皇帝也答复认可。从此哈密又安定，吐鲁番也谨慎地修贡。掩克贝剌是罕慎的弟弟，与闪巴不和，当权者担忧此事，让闪巴娶罕慎的女儿与他们结好。闪巴嗜酒并暴虐聚敛，失去众人之心，部下阿贝剌等人都怨恨。弘治十七年春天，暗中勾结阿黑麻盈利他的幼子真帖木儿主持哈密。闪巴恐惧，携带家眷逃往苦玉。掩克贝剌与写一虎先在宿州，边臣认为二人为藩众所信服，命令他们回去辅助闪巴与百户董杰同行。董杰有胆略，抵达哈密后，阿贝剌与他的同党五人约定夜里带兵来劫持。董杰得知此事，与掩克贝剌等人谋划，召阿贝剌等人来商议事情，立刻斩杀他们，其部下于是不敢叛乱，于是让闪巴回哈密，真帖木儿回吐鲁番。真帖木儿十三岁，他的母亲就是罕慎的女儿，听说父亲已死，兄长满素儿继承为素坦与朱棣互相仇杀，害怕不敢回去，愿意依靠掩克贝剌，说他是我的外祖父。边臣担心他与闪巴有矛盾，把他安置在甘州。弘治十八年冬天，闪巴去世，他的儿子拜牙吉自称素坦，朝廷命令封他为忠顺王。正德三年，写一虎先入贡，不与通事同行，自己携带边臣的文牒投递进城。大通事王勇发怒，上书请求追究查办，写求也上奏王勇所求财物。王勇在报房当差，仗势宠幸，恣意横行，诏令不要追究查办，两方都告诫小玉。写求从此更加轻视朝廷，暗怀异志。起初拜牙即继承职位，满素儿与他通和，并且派使者请求要回真帖木儿，边臣说送还给他便利。书臣说，吐鲁番作恶已久，现在看到我们扶植哈密，声势逐渐扩张， 于是用卑微的言辞请求进贡，以归还弟弟为名。我们扣留他的弟弟，正和古人以他所亲爱的人作为人质的意思，不可突然遣还。皇帝听从，正德六年才命令协议虎仙协同都督马哈拉三送他西还，到达哈密，眼客贝腊想阻止他们，二人不同意，护送到吐鲁番，于是把国情泄露给满素，并且引诱拜牙及反叛。拜牙及一向昏庸愚昧，性情又淫乱暴虐，心里害怕蜀不害自己，而满宋又用甜言蜜语引诱他，就想与眼客贝腊一同前往，眼客贝腊不服从，逃往宿州。正德八年秋天，拜牙及弃城叛入吐鲁番，满宋派遣活者他指定占据哈密，又派遣活者马黑木前往甘肃，说拜牙及不能守卫国家，满宋派将领代为守卫，请求赏赐。正德九年四月，事情上报，命令都御史彭泽前往经略。彭泽未到，贼兵分兵掠夺苦玉、沙洲，扬言给我金币一万，就归还城池金印。彭泽抵达甘州，说番人贪利，可以趁机招抚。派通事马季小玉命令他们归还侵占的土地及王，应当给予重赏。满素儿假装答应，彭泽立即给予绢帛二千以及白金酒器一件。正德十一年五月，上书说臣派遣通事前往宣扬国威，用重赏要挟，其酋长悔过孝顺，立即把金印及哈密城交付。马哈拉三、协议虎仙二人召还他指丁，并归还所夺赤金未印，只有忠顺王在其他地方未归还，请求记录效劳人员的功劳，赐臣骸骨归田里。皇帝立即命令他回朝，忠顺王始终不返回，他指丁也不肯退去，又要求重赏，才把城池归还。第二年五月，甘肃巡抚李坤上言收到满素的文书，说拜牙即不可复位，及时返回故土以失人心，请求另立安定王千奔的后裔。这话很对，如果一定要让他复国，请求敕令满素兄弟送还，仍厚赐绢帛，希望他们孝顺。朝廷议论经略西垂已经超过三年，而忠顺王始终没有归还的日期，因兴师断绝进贡，不可满足他的要求，损害我们的威严。但城池金印已归还，国体还在，因敕令谴责满素背负国恩，求取无厌，仍着情赐给他兄弟，命令他们迅速归还忠顺王。不服从，就关闭关卡，断绝进贡，严兵防备。皇帝听从。起初，协议虎仙与满素深深勾结，所以首先倡议叛逆阴谋。不久有了嫌隙，满素想杀他，他非常恐惧，请求他指定为他解围，答应贿赂绢帛1500匹，约定到宿州给他，并且引诱他入寇，说宿州可以得到。满素儿高兴，命令他与女婿马黑木一起入贡，以窥探虚实，并且索取贿赂。边臣因为同来的活者撒者是活者他指定的弟弟，害怕发生变故，连同他的同党虎都写意羁押在甘州，而督促协议虎先出关，他害怕不肯离去。他指定听说其弟被拘押，发怒，又夺回哈密城，请满素儿移居那里，分兵胁迫占据沙州，拥众入寇，到达图尔坝，游击瑞宁与参将蒋存礼、都指挥黄蓉、王从各率兵前往抵御。瑞宁先抵达梭子坝，遇到贼兵，贼兵全部包围瑞宁，而分兵牵制诸将，瑞宁所部700人都战死。贼兵逼近宿州城，索要所许诺的绢帛。副使臣九筹固守，并且先断绝他们的内应。贼兵知道事情泄露，担心援兵到来，大肆抢掠而去。正德十二年正月，紧急文书传来，朝廷议论再次命令彭泽总治军务，协同中官张勇、都督细勇率师西征。贼兵返回瓜州，副总兵郑廉会合眼客贝腊军击败他们，斩首79级。贼兵于是逃走，又与瓦剌互相攻击，力不能敌，送信请求和解，彭泽等人于是停止出兵。在此之前，协议虎仙与儿子米尔马黑木、女婿活者马黑木及其同党失败燕达都因内应被关入监狱，失败燕达被捶打致死。等到事情平定，带上刑具把协议虎仙押赴京城，交给刑部监狱，他的儿子仍关在甘州。失败燕达的儿子米尔马黑麻是协议虎仙的侄女婿，因为入贡在京，探知王琼想亲献彭泽，突然进入长安门为父亲诉冤，被交给锦衣卫监狱。 恰逢兵部法司请求邢文甘肃审讯回报，王琼想借此兴起大狱，上奏派遣科道二人前往勘问。第二年勘问结果到达，对彭泽没有查出罪名，王琼发怒，弹劾彭泽欺君辱国，被贬为平民，判李坤、陈九筹激辩，逮捕交给吏部，都受到重谴。第二年协议虎仙也被减死罪，于是攀附钱宁与他的女婿得以侍奉在皇帝左右，皇帝喜欢他们，赐给国姓，授予锦衣卫指挥，随驾南征。满苏尔侵犯边境后多次请求通共，没有得到允许。正德十五年归还先前所掳掠的将领士卒及忠顺王家属，再次请求进贡，朝廷议论允许，而忠顺王终究没有归还。巡按御史潘访极力说进贡不应允许，皇帝不听。第二年世宗即位，杨廷和因为协议虎仙熟悉中国情况，回去避为边患，在遗诏中列举他的罪行，连同他的儿子女婿被处死，而任用陈九筹为甘肃巡抚。当时满苏尔连年到明朝进贡，朝廷像以前一样对待他，也不再追问忠顺王的事情。嘉靖三年秋天，他率领两万骑兵包围宿州，分兵侵犯甘州。陈九筹和总兵官姜氏等人奋力作战，打败了他，斩杀他指丁，敌军才退却离去。事情上报后，皇帝命令兵部尚书金献明西征讨伐，到达兰州时敌军已经撤退很久，于是领兵返回。陈九筹因此极力主张敌军不可安抚，请求关闭关口，断绝朝贡，专门巩固边防，朝廷同意了他的建议。第二年秋天，敌军又进犯宿州，分兵包围参将云茂，并派主力抵达南山。陈九筹当时已经解职，其他将领的援兵到达后，敌军才逃走。在这个时候，犯人屡次侵犯边境城镇，当权的人没有能力重振国威，为边疆复仇雪耻，反而有一两个新晋掌权的人借机报复私怨，由此边疆的官司兴起。百户王邦奇这个人一向怨恨杨廷和、彭泽。六年春天上奏说，如今哈密失去王位，藩贼内侵，是由于彭泽贿赂藩人求和，杨廷和主张斩杀血一虎仙造成的，杀了这两个人，也许哈密可以收复，边境没有忧患。桂鄂、张聪等人想借此兴起大案，把杨廷和、彭泽贬为平民，将他们子弟亲党全部逮捕法办，有人因此自杀，又派遣给侍中、锦衣卫官员前去查办。藩人首领牙兰说不敢得罪天朝，之所以侵犯边境，是因为冤杀了血衣虎仙、失败燕达两个人的缘故，如今愿意献还城池金印来赎前罪。事情下到兵部，尚书王时忠等说藩人首领多次请求进贡，先前已经下令给总制尚书王宪，趁他们的贡使到来时严厉责备，他们的请求应当不假，只是这些言辞出自牙兰，不是真心请求进贡的文书，或许是用诈术来牵制我们。如果果真悔罪，一定要先归还城池金印和被掠夺的人口牲畜，押送首恶分子，在关门前叩头才可以允许。皇帝采纳了这个意见。桂鄂因为先前的案件没有完结，一定要重新大案，请求扣留牙兰为人质，派遣翻译官谕令藩人首领归还侵占的土地，并与礼部、兵部两位尚书方献夫、王时忠等协商，写了一些挑拨激怒的言辞，说藩人四次呈上文书都把过错推给前任官员，虽然言辞多有诋毁粉饰，但事情发生也有原因，应该派遣官员严格核查激起变乱的虚实，用以使他们心服，其他都按之前的建议办理。陈九筹报捷时说满素儿、牙兰已被炮石打死，这两人实际上没有死。皇帝本来就怀疑，看到桂鄂等人的议论，更加怀疑边臣欺骗蒙蔽，亲笔写下数百字的诏书，严厉斥责陈九筹，想把他置于死地，并告诫首辅杨义清不要袒护，于是派遣官员逮捕陈九筹。尚书金献明、侍郎李坤以下受牵连的有四十多人。七年正月，陈九筹被逮捕关进监狱，桂鄂等人一定要杀了他，并株连杨廷和、彭泽。刑部尚书胡世宁极力营救，皇帝稍有醒悟，免死发配戍边，彭泽、金献明等人都被罢官，藩人首领更加骄横，而桂鄂又推荐王琼督管三边，全部释放归还了陈九筹关押的藩人使者，允许他们通共。藩人首领始终不悔罪，像以前一样侮辱轻慢， 当时因为牙兰得罪了他的主人，率领部众来归附，边臣接受了他。满宋发怒，他的部下虎力纳杂儿率领瓦剌2000多骑兵进犯宿州，到达老冠堡，正遇上撒马尔罕的贡士在堡中，贼人呼喊他们说话，游击彭俊急忙领兵攻击他们。贼人说要问讯通和，彭俊不听，进兵交战，打败了他们。贼人逃走到赤金，派人拿着藩文请求进贡，把罪过推给瓦剌，言辞多悖逆傲慢。王琼迎合当权显贵的意志，一定要商议安抚，于是说藩人将要后悔，应该体察实情，赦免其罪，以停止战争，使百姓休养生息，并呈上彭俊和副使赵载的战功奏状。奏章下到兵部，当初胡世宁营救陈九畴时，想放弃哈密不守，说拜牙即早已归附吐鲁番，即使返回故土也是他的臣属，其他族裔没有可以继承的人，回回这一种早已归附了他们。哈喇辉、魏兀尔两族逃到宿州依附已经很长时间，不可驱赶出关。既然如此，那么哈密将如何兴复？即使得到忠顺王的嫡派给他金印，资助他军队粮食，谁和他一起守卫？不过一两年又会被他们夺去，增加他们的富强，羞辱我皇命，白白让他们再次得到城池金印，成为日后要挟的资本。请求圣明仔细筹划，像先朝对待和宁、交趾的旧例，把哈密放在一边，不加过问。如果他们不来侵扰，就允许他们通共，否则关闭关口，断绝往来，希望不要因为外藩而拖累中原。詹氏霍涛极力驳斥他的说法。到这时，胡世宁改任掌管兵部，上奏说藩人首领狡诈多变，想夺取我宿州，就逐渐安插奸细在内地，事情败露就多派反间谍倾轧我府臣。不久前允许他们朝贡，使者刚入关，而贼兵已经到达，河西几乎危险。这关闭关口与允许通贡利弊很明显。如今王琼等既说贼兵逼近我城堡，捆绑我士卒，声称大举进攻来恐吓天朝，而又说贼兵正恐惧后悔，应该仍然允许通贡，为什么自相矛盾？霍涛又因为贼人没有硬性藩文而怀疑，臣认为即使有硬性，又哪里足以作为凭据？只不要落入他们的圈套，以此离间我忠臣，松弛我边防，这就可以了。牙兰本来是我属藩，被他们掠走，如今只身来归附，事情属于反正，应该立即安抚并任用他，招引他们内部离心，增加我的屏障。至于心腹哈密，臣等私下认为不是中原的当务之急。哈密三次建立，三次断绝，如今他们的王已被贼人利用，百姓全部流亡。假使再立其他种族，他们强大就入侵，弱小就跟随贼人，难以保证是不侵犯不背叛的臣子。所以臣认为立他们无益，正好让藩人首领借此谋求奸利罢了。请求赐予王琼加盖喜书的文书，命令他会同甘肃守臣派遣藩人使者回去小谕满肃，责问他入侵的状况，倘若推说不知道，就命令他押送虎力纳杂儿，或者事情出于瓦剌，就绑缚他们的人来自赎，否则扣留他的使臣，发兵前往讨伐，希望威信并行，贼人知道收敛。再敕令王琼为国家忠诚谋划，尽力寻求妥善的善后策略，把通藩纳贡作为权宜之计，充足粮食坚固边防作为长久之计，边疆幸甚。奏书呈入，皇帝深以为然，命令王琼仔细筹划，详细处理，不要轻信藩人言辞。到了第二年，甘肃巡抚唐泽也认为哈密不容易兴复，请求专门谋划自治的策略。王琼认为好，据此上报，皇帝回复同意。从此搁置哈密不再过问，允许吐鲁番通贡，西部边境因此得以休养生息。而哈密后来被失败燕达的儿子米尔马黑木占有，臣服于吐鲁番。朝廷仍然让他每年进贡一次，与其他藩人不同，直到隆庆、万历年间还入贡不断，但已经不是忠顺王的子孙了。柳城又名鲁臣，又称柳臣城，就是后汉的柳中地区，是西域长史治所。唐朝设置柳中县，西距火州70里，东距哈密1000里，经过一片大川，道旁有很多骸骨，相传有鬼怪，行旅之人早晚失去同伴，很多迷路而死。走出大川，渡过流沙，在火山下有城郭屹立，方圆2-3里 就是柳城，四面都是田园，流水环绕，树木荫蔽，土壤适宜种植稷子、麦子、豆子、麻、有桃、梨、枣、瓜、葫芦之类，而葡萄最多，小而甜，没有核，名叫锁子葡萄。牲畜有牛、羊、马、骆驼，气候经常温和，当地人淳朴，男子垂髻，妇女蒙黑布，他们的语言类似魏武。永乐四年，刘天默出使别市巴里，于是命令他携带彩币赏赐柳城首领。第二年，他们的万户瓦赤腊就派遣使者来进贡。七年，富安从西域返回，他们的首领又派遣使者随同入贡。皇帝就命令富安携带启伯去回赐他。十一年夏天，派遣使者随同白阿新台入贡。冬天，万户观音奴再次派遣使者随同富安入贡。二十年，与哈密共同进贡2000只羊。宣德五年，头目阿黑把事来进贡。正统五年、十三年都入贡，此后不再到来。柳城靠近火州、吐鲁番，凡是天朝派遣使者以及他们的首领入贡，大多和他们同行。后来吐鲁番强大，两国都被他灭亡。火州又名哈腊，在柳城西七十里，吐鲁番东三十里，就是汉朝的车师前王之地。隋朝时是高昌国，唐太宗灭高昌，以其地设为西州。宋朝时，回鹘居住在这里，曾经入贡。元朝名叫火州与安定，屈仙各位统称魏兀，设置达鲁花赤监督治理。永乐四年五月，命令鸿胪城刘天木尔护送别失巴里使者回国，于是携带彩币赏赐其王子哈散。第二年派遣使者进贡玉璞和土产。使臣说，回回在京师经商的甘州、凉州的军士，很多人私自护送出境，泄露边防事务。皇帝命令御史前往查办，并敕令总兵官宋盛严格约束。七年派遣使者协同哈烈、撒马尔罕来进贡。十一年夏天，都指挥白阿尔新台派遣使者协同俺的干、施腊斯等九国来进贡。秋天，命令陈诚、李仙等人带着加盖喜书的文书、文启、沙罗、布帛前去慰劳。十三年冬天，派遣使者随同陈诚来进贡，从此很久不来。正统十三年又来进贡，后来就断绝了。这个地方多山，青红像火，所以名叫火州。气候炎热，五谷、畜产与柳城相同。城池方圆十多里，僧寺比民居还多。东面有荒城，就是高昌国都城，汉朝戊己校尉治所。西北连接别失巴里，国家小，不能自立，后来被吐鲁番吞并。吐鲁番在火州西一百里，距离哈密一千多里，距离嘉峪关2600里。汉朝车师前王之地，隋朝高昌国，唐朝灭高昌，设置西州及交河县，这里就是交河县的安乐城。宋朝又名为高昌，被回鹘占据，曾经入贡。元朝设置万户府。永乐四年派遣官员出使别失巴里，路过其地，用彩币赏赐他们。他们的万户赛因帖木儿派遣使者进贡玉璞，第二年到达京师。六年，该国的藩僧青来率领徒弟法权等人朝贡。天子想让他教化引导藩人风俗，就授任他为灌顶慈惠元智普通国师，七个徒弟一起担任吐鲁藩僧纲司官，赏赐非常丰厚。从此他的徒弟来者不绝，进贡名马、海东青和其他物品。天子也多次派遣官员奖赏慰劳他们。二十年，他们的首领尹吉儿察与哈密共同进贡1300匹马，赏赐有所增加。不久，尹吉儿察被别失巴里首领歪斯驱逐，逃奔到京师。天子怜悯他，任命他为都督佥事，遣返回故土。尹吉儿察感激中国，洪熙元年亲自率领部落来朝见。宣德元年也这样，天子待他很优厚，回国后病逝。三年，他的儿子满哥帖木儿来朝见。正统六年，朝廷议论认为吐鲁番很久没有进贡，趁米歇尔使臣回国，让他携带钞币赏赐其首领巴拉马尔。第二年派遣使者入贡。起初，这个地方介于于田、别失巴里等大国之间，势力很微弱。后来侵略火州、柳城，都把他们吞并， 国家日益强大，其首领也密立活者于世间称王。在景泰三年，协同他的妻子和部下头目各自派遣使者入贡。天顺三年又来进贡，其使臣升官的有24人。先后命令指挥白权、都指挥桑兵等人出使该国。成化元年，李官姚奎等人议定，吐鲁番三年或五年进贡一次，进贡不得超过10人。五年派遣使者来进贡，其首领阿力自称素坛，上奏请求赏赐海青、鞍马、蟒服、彩璧、器用。李官说物品多为敬，不能全部顺从，命令赏赐彩璧、布帛。第二年又来进贡，上奏请求赏赐呼波斯筝、鼓锣、吉战凳、高黎布等物品。朝廷商议后不允许。当时吐鲁番更加强盛，而哈密由于没有国王而削弱，阿力想吞并他。九年春天，袭击攻破哈密城，抓住王母，夺取金印，分兵把守后离去。朝廷命令李文等人经营筹划，没有功绩而返回。阿力照旧修贡，一年之中使者来了三次，朝廷仍然善待他们，不曾有一句严厉责问。贡使更加傲慢，要求赏赐驯象。兵部说象是用来准备仪仗警卫的，礼仪上进献有规定，没有求索的道理，于是拒绝了他的请求。使臣又说已经得到哈密城池及瓦剌衍檀王的人马10000，又收捕了屈仙和一思可头目到此火之，请求朝廷派遣使者开通道路往来和好。皇帝说以西道路没有阻碍，不需派遣官员。阿力如果诚心修贡，朝廷不计较先前的过失，仍然以礼相待。使臣又说赤金各位一向与他们有仇，请求派遣将士护送，并且说阿力虽然得到哈密，只以物产充作贡品，愿意把使臣家属留在边境做人质，赐予敕令回去晓谕他们的国王，现还城池金印。皇帝听从了他护送的要求，并赐予敕令晓谕阿力现还王母及城池金印，就和好如初。使臣返回后又派遣其他使者再次入贡，却不归还哈密。12年8月，甘州守臣说番人使者说王母已死，城池金印都在，等朝廷前往小玉就现还。皇帝已经拒绝了他们的贡使，又让他们进入京师。当时大臣专门姑息，导致远方小丑没有顾忌。14年，阿力去世，他的儿子阿黑麻继承成为素坛，派遣使者前来进贡。18年，哈密都督罕慎秘密出兵袭击哈密，攻克了他，贼将牙兰逃走。阿黑麻非常恐惧，朝廷商议认为罕慎有功，打算立他为王。阿黑麻听说后愤怒地说罕慎不是忠顺王的族人，怎么能立为王，于是假装与他联姻。弘治元年，阿黑麻亲自来到哈密城下，诱骗罕慎结盟，抓住并杀了他，再次占据哈密城，而后派遣使者进贡，声称与罕慎缔结婚姻，请求赐予蟒服和九龙魂金锡兰等物品。使者到达甘州时，罕慎遇害的消息已经传到，朝廷也没有治罪，只是命令使者回去告知其主，归还我们被侵占的土地。番贼知道中国容易对付，不服从命令，又派遣使者前来进贡。李官建议削减赏赐，扣留使臣，番贼稍微感到害怕。3年春天，阿黑麻与撒马尔罕一起进贡狮子，愿意献还哈密城印，朝廷也归还了他们的使臣。李官请求拒绝不接受，皇帝没有听从。等到使臣返回时，皇帝命令内官张福护送，并指示内阁起草敕书。内阁大臣刘吉等人说阿黑麻背负天恩，杀害了我们所立的罕慎，应该派遣大将指导他的巢穴，消灭他的种族，才能洗雪中国的愤怒。如果不立即征讨，也应当像古代帝王那样封堵玉门关，断绝他们的贡使，还不失大体。现在宠爱他的使臣后加优待，又派遣忠使伴送，这是什么道理？陛下遵循成规，却无故召引番人进入大内观看狮子戏，大量赏赐御用物品，夸耀而出。京城的人听说后都感到惊骇叹息，认为从祖宗以来从没有这样的事。为什么屈尊万圣之尊去玩赏奇异的野兽，让一言一服的人混杂在青岩之地？况且使臣满辣腿就是罕慎的岳父，望主世仇，逆天无道。而阿黑麻聚集人马图谋侵犯肃州，名义上是进贡，实际上意图叵测。 兵部建议扣留他的使臣，正合时宜。如果不停止张福的出行，他的使臣回国后，阿黑麻一定会认为中原帝王可以通情求宠，大臣谋国，天子不听，他能把我怎么样？助长藩贼的志气，损害天朝的威严，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奏书呈入，皇帝停止了张福的出行，并向阁臣询问兴师和绝贡两件事。刘吉等人认为时事不允许，只是请求减少赏赐，于是说喂养狮子每天用两只羊，十年就是7200只羊，守护狮子每天一使校尉50人，一年就是18000人，如果断绝喂养，让它自然死亡，流传千年，实在是一段美谈。皇帝没有采纳。秋天，阿黑麻又派遣使者从海路进贡狮子，朝廷命令拒绝，他的使者于是秘密潜入京城。李官请求惩治沿途官员的罪过，仍然拒绝他的使者，皇帝听从了。在这个时候，朝廷内外安宁，大臣马文生、耿玉等人都懂得国体，对贡使多有裁剪。阿黑麻渐渐知道中国有人才。4年秋天，派遣使者再次进贡狮子，愿意归还金印和所占据的11座城。边臣上报，朝廷答应了，果然归还了诚意。次年，封陕巴为忠顺王，送他进入哈密，后赏阿黑麻的使臣，先前被扣留的全部释放回国。6年春天，阿黑麻的前一批使臣27人回国，还没有出境，后一批使臣39人还在京师，阿黑麻又袭击攻陷了哈密，抓住陕巴带走了。皇帝命令侍郎张海等人筹划处理，优待他的使臣，让他们得以觐见。李官耿玉等人觐见说，朝廷驾驭外藩，应该珍惜大体。藩使从去年进入京城，很久没有宣召，今年3月以来宣召了2次，并且赏赐布帛洋酒。正当他们投递傲慢书信的时候，小人哪里知道将会认为朝廷的恩礼比以前更重，是因为怕我们才这样。事情关系到国体，不可不谨慎。况且此贼倔强无礼，长期蓄有不臣之心，他所派遣的使臣必定是他的亲信心腹，却让他们出入宫禁，毫无防范。万一奸邪之人窥探时机，暗中施展逆谋，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现在他的使臣写意满宋等人宴会赏赐已经结束，还不肯走，说恐怕朝廷再次宣召，不把远方的物品当作珍宝，远方的人就会归顺。狮子本来是野兽，不足为奇，何必烦劳圣驾多次亲临观看，导致荒远小丑得见圣颜，借此作为借口。奏书呈入，皇帝立即遣返使臣。张海等人抵达甘肃，遵照朝廷决议拒绝他们的贡品，扣留前后使臣172人在边境，关闭嘉峪关，永远断绝贡道。而巡抚许靖等人又秘密出兵直捣哈密，赶走了牙兰。阿黑麻渐渐害怕，他的邻邦得不到进贡，都怨恨阿黑麻。10年冬天，送还陕巴，扣关请求进贡，朝廷讨论同意了。12年，他的使者再次请求，命令先前安置在广东的使臣全部释放回国。17年，阿黑麻去世，他的儿子们争夺继承权，互相仇杀。不久，长子满宋继承成为素坛，照常进贡。次年，忠顺王陕巴去世，儿子拜牙即继承，昏庸愚昧，丧失道义，国内更加混乱。而满素桀骜狡诈，超过他的父亲，又有吞并哈密的意图。正德4年，他的弟弟真帖木儿在甘州贡使请求放还，朝廷讨论不同意，于是甘州守臣上奏请求送还。送还后，真帖木儿立即将边境情况告诉了他的哥哥，共同谋划叛逆。9年，诱骗拜牙吉叛乱，再次占据哈密。朝廷派遣彭泽筹划处理，赎回了诚意。但他的部下他指定又占据了，并引导满宋侵犯肃州。从此哈密不能再收复，而祸患波及甘肃。恰逢朝廷大臣互相倾轧，藩囚察觉后更加放肆地进行挑拨离间，贼人的心腹得以侍奉天子，中国体面大损，贼人气焰更加嚣张。15年，又允许通贡。甘肃巡按潘访说，藩贼违逆天理，杀戮抢劫，惨状不可言说。现在虽然悔罪，难道就能赎罪的前日1/1000吗？多年来虽然曾经闭关， 但未能问罪。现在他们因为困窘疲惫请求通共，并且将窥探我们的意向，探测我们的虚实，延缓我们后来的计划，引诱我们给予重力。不在这时稍加惩处他们的罪行，将会更加引发轻慢之心，招致反复的祸端，这不是尊崇中国驾驭外藩的办法。况且他们的藩文拿着难以服从的言辞，显示敢于拒绝的样子，在悔罪求通的时候说出武慢不公的话，他们的狡诈已经显现。如果说来者不拒是驾驭戎狄的常理，完全忽略他们以往的过错，接纳求和使者，必将让他们贪图恩礼，满足于赏赐，私自贸易贩卖，满载而归。欲望满足后，骄横之心又会萌发，稍不满意动辄找借口，反复的祸端就在眼前。被判时从未被加罪，反而获得掳掠的利益，来时未必被拒绝，反而有赏赐的荣耀，他们有什么怕不做的？臣认为应该趁他们窘迫的时候暂且采取震慑降服的策略，虽然接受他们悔过的言辞，但暂时阻止他们来贡的使臣，颁布敕令责备他们违逆，并索要未归还完的人。那些可疑的藩文详细加以诘问，让他们知道中国的尊严天威难犯，这样或许反叛之心不会萌发，归服可以长久。当时王琼极力主张和议，不采纳他的建议。次年世宗即位，贼人心腹写一虎先被处死，失去依靠，再次图谋侵犯边境。嘉靖三年侵犯宿州，掠夺甘州，四年又侵犯宿州，都失利撤退，于是低声下气地请求进贡。恰逢张聪、桂鄂等人兴起封疆之欲，于是暗中庇护满宋，再次允许进贡，商议已定。贼党牙兰本是屈仙人，幼年被藩人掳掠，长大后狡猾强悍，阿丽将妹妹嫁给他，掌握兵权当权，长期成为西垂祸患，到这时得罪了他的主人。嘉靖七年夏天率领手下2000人来投降，有帖木儿哥、吐巴都是沙州藩族，被吐鲁番役史隶属，每年征收妇女牛马，不堪侵扰暴虐，也率领他们的族属数千丈来归附。边臣将他们全部安置在内地。满素儿发怒，派遣他的部下虎力纳杂儿率领瓦剌侵犯宿州，不胜，就再次派遣使者请求进贡。总督王琼请求允许，詹事霍涛说，自从藩人攻陷哈密以来，议论的人有的请求通贡，有的请求绝贡，甚至说必须有悔罪的藩文然后才允许。现在王琼翻译进城的文书都是他部下小丑的话，没有硬信足以平信。我们仓促允许，恐怕荣心更加骄横，以后难以驾驭，这是可忧虑的第一点。哈密城池虽然声称现还，但没有实据，如何心腹？也许就有弃之不问的议论，他们更加得志，必将劫掠我们的罕东，引诱我们的赤金，掠夺我们的瓜州、沙州，外连瓦剌，内扰河西，而边境警报没有停息的时候了，这是可忧虑的第二点。牙兰是藩酋的心腹，率领部众来投奔，而他们说不知去向，怎么知道不是诈降来引诱我们？以后侵犯边境会说我们接纳了他们的叛臣，我们不归还他们的叛臣，他们不归还我们的哈密。从此西垂更加多事，而哈密最终没有心腹的日期，这是可忧虑的第三点。牙兰的到来，每天供给粮食耗费实在很多，还说是机密之策不得已。倘若藩酋率领部众叩关，索要他们的叛人是给他们呢，还是拒绝呢？又或者牙兰包藏祸心，在内部制造变乱，内外呼应，怎么抵御？这是可忧虑的第四点。有人说现在陕西饥困，甘肃孤危，哈密可以放弃。陈泽说，保卫哈密是为了保卫甘肃，陕西保卫甘肃是为了保卫陕西。如果因为哈密难守就放弃哈密，那么甘肃难守也放弃甘肃吗？过去文皇设立哈密是因为元朝一念有能力自立，因而立之。他们借其名，我们想其利。现在忠顺王的继承人已经三次断绝了，上天要废弃的，谁能心腹？现在在各彝族中寻求雄杰能够守卫哈密的，就赐予金印，让他和几个藩作为我们的藩篱屏障，这就可以了。一定要寻求忠顺王的后裔来立为王，多见其固执啊。奏书呈入，皇帝嘉奖他留心边际，交给兵部确议。尚书胡世宁等人极力说牙兰不可放弃，哈密不必心腹， 请求专利图谋自治之策，皇帝深深采纳了他的话。从此藩囚被允许通贡，而哈密承印及忠顺王的存亡置之不再过问，河西稍微获得休息，而满宋桀骜更加严重了。12年，满宋派遣使臣上奏三件事。第一，请求追究承制巡抚陈九畴的罪过。第二，请求派遣官员议和。第三，请求归还叛人牙兰。言辞多悖逆傲慢，朝廷不能治罪，只是告诫他修好职贡，不要妄言。但自从写意虎先被诛，他指定阵亡，牙兰又投降，失去所依赖的人，势力也逐渐孤单，部下各自称雄，称王入贡的多达15人，政权也不统一。15年，甘肃巡抚召载陈奏边事，说藩囚屡次降服，又屡次背叛，我们安抚他们太厚，信任太深，更加助长了他们的尖角。今后如果他们入犯，应该处死他们的使臣，将他们的从人迁徙到2月，闭关拒绝。即使他们悔罪，也只允许进贡，不能立即归还从人。他们内部有所牵制，外部有所畏惧，自然不敢轻易侵犯。皇帝颇为采纳他的建议。24年，满宋去世，长子沙济成为素坛，他的弟弟马黑麻也自称素坛，分别占据哈密。不久兄弟仇杀，马黑麻于是与瓦剌联姻来对抗他的哥哥，并在沙州垦田图谋入犯。他的部下来告发马黑麻，于是叩关请求进贡，又请求在内地安置。边臣劝止了他，于是返回故土与哥哥同住。总督张衡上报诏令允许他进贡。26年，规定5年进贡一次。此后贡期按照命令，但来使越来越多。到世宗末年，藩文达到248道，朝廷难以违抗他们的请求，都给予赏赐。隆庆4年，马黑麻继承兄长的职位，派遣使者谢恩。他的弟弟索非等3人也各自自称素坛，派遣使者来进贡。李官请求裁减他们的犒赏，允许附在马黑麻随从的人数中，皇帝同意了。到万历朝，奉贡不断。